大家好，我是猛哥，这是我们的新栏目，叫天才编辑部，它记录了我们这个非虚构创作团队的每一篇稿子背后的思考与想象，上麦的都是天才的编辑，聊的都是当月更新的精彩真实故事，节目中提到的文字故事均刊发于天才捕手计划公众号，订阅加星号，一看就入迷。今天是天才编辑部的第一期，我们一起听节目吧。哦，对了，5月18号到19号我会在北戴河阿那亚参加第二届声量，这是由深夜谈谈播客网络举办的关于播客的大 party， 在18号当天会有24小时不间断的上百场的播客录制，大家可以在阿那亚 APP 搜索声量报名，一起来玩，很多播客的主播到时候都会在，期待和你见面，一起听节目吧。
哎，大家好啊，我是天才捕手编辑部的猛哥。
大家好，我是天才捕手编辑部的编辑小顺风。
大家好，我是赵导尼。
大家好，我是编辑卡西尼。
啊，我们又来跟这个编辑部的我们的读者们报题了哈。今天那个编辑们都准备了多少个题？
我这有两个。
我这儿有一个新作者和他第一个题。
那我这儿有一个就是消失了很久的两个消失了很久的老作者
啊，
我们的新题。
可以啊，那我们就聊聊呗，都是在预计在4月内更新哈。
对，
靠谱吗？都很犹豫。
稿子到手了。
对
啊，
到手了，
可以，
我争取早点到手。
最不靠谱的是你呀、啊。就是我们上次录播客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了，说峰峰是我们编辑部改稿能力的担当，但是识字能力的下限，属于是文盲主编。然后那期节目结尾本来整期你已经忘了这句话了，然后峰峰最后把那个肃杀来了一句消杀。
没关系，这一次我带了卡卡、它就是我的错字识别器。
对、这个终于有科班毕业学历较高的了。就聊聊呗，那从这个学历较低的开始吧。
行，那个就是先给，其实我要讲这两个故事还是法医两兄弟
啊，
小刀和八百、然后呢，其实小刀的故事可能这个音频发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看过了，但我给大家讲的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故事的，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啊。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去那个见了一次那个小刀，然后呢去见面，有一天晚上，他带我出去散步，要去他们那附近特别出名的一个公园逛逛啊。在这一路上面，他给我讲了三个故事啊，就正好也是这一路上面见到的场景。我们最先开始经过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立交桥下面。然后呢他跟我去讲啊，就是这里边以前出现过什么样邪门的案子呢，就是那个就是在广东其实有很多露天的大排档，以前的时候就更多。然后呢立交桥上就是车流穿梭不息嘛，下面人就在那儿吃东西啊，就当时大排档很多地方摆的是那个猪杂粥啊，然后露天的啊，然后大家那边人民也有吃宵夜的习惯。
你不要污染了吃猪杂粥，我现在听着就很害怕。你做的吃东西的节目有点多。
对，然后小刀跟我说，以前出现过最邪门的情况就是上边发生车祸，然后呢，因为车祸非常惨烈，下面人还在吃呢，然后下边的食客突然就桌子前边就有震动，一抬头，
哎
呀妈呀，一个头掉下来，正好就砸到那个锅里。
哎呀，夹菜了，属于
是。那一天、去了几天，那一天是我唯一一天没有吃宵夜的时候。
原计划是猪杂粥
啊，原计划猪杂粥，那四斤没吃。
哎呀，
对，
那你要预告这个呢？
不是，这只是我这一路上面他给我讲的第一个，
才讲一个
地标啊。第二个呢是那个，当时我们就走到那个公园里边了啊，然后呢，当时天气很沉闷，然后又打雷，又有点要下雨的征兆啊，然后当时小刀就跟我讲了一个事儿。他问我，你知不知道就是在这种天气其实也是会死人的，而且是会被雷劈死的。你猜死掉的人，而且他还是特定的一类人。他跟我说其实有一个答案，但是说出来可能会比较残忍。他说在雷暴天里边容易被雷劈死的都是最勤劳的那种人。为啥呢？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有很多食堂养殖户 然后很多的那个田间地头呢，它的那个地势啊，是比如说两边可能养一个鱼啊，或者养别的东西，或者种田，它中间的那个梗是非常高的那个田埂，然后你人走在上边就跟那个引雷针一样，但是你说一打雷下雨，你就要赶紧去塘里边把那个闸给开关控好啊，你得做一些准备措施。但你越勤劳，你就越是一个移动避雷针。
哦，我以为你说在公园里边比较容易被人劈死。
是，然后我那个时候就都觉得还好，就是这些案子呢，第一个猪杂州的那个离我年代久远，没有啥关系啊。然后就是第二个呢，就我也不是特别勤劳的人，
你也不干农活。
对，我也觉得和我自己比较远。那第三个他要给我讲的这个就很近，
就是
我说就是在这个公园里边发生的一个案子。当时我们走到那个公园，其实走进去会发现整个公园设施都做得非常好，非常现代文明，也很人性化，然后也把当地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就是现代都市里边一个公园该有的样子，而且还要更好。就是在那么一个地方呢，他跟我说你可以不看表面，你可以往后看看，往后看看呢是这个公园后边的几座连在一块的大山。他跟我说现在这个公园里呢行走的都是普通人啊，可能是上下班族，可能是和你我一样的这个普通人，但是在后面那个山里边曾经啊，或许现在也有，就是住过一段时间，可能有一群没有名字的啊，没有身份证的那一些的，古代的时候是叫做流民的啊，这么一伙人存在，
现在叫大神。
对，现在叫大神啊。然后
大神藏山里啊。
对，因为那个山里其实有公厕，有公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浪生存法则，就是你可以随时接到水了、
哦、
啊，这个特别重要啊，而且会有一些亭子啊，他们可以占地为王、
哦、
搭建起来像一个堡垒一样。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在之前发生过一个案子，那个案子呢是正好小刀也是在这个公园附近周边散步的时候接到案件，然后他就赶紧往这跑。往这跑发生了一个啥事儿呢，就是有一个女人报警，然后小刀经过调查呢，大概怀孕的那天晚上，就是那天晚上有一个男人从那个山里边冲了下来，他没有名字，他只说自己叫阿狗啊，然后呢他性侵了这个女生啊，然后呢其实非常过分的一个行为啊，然后但是女生后边跟小刀还有小刀的搭档盛哥讲的信息很奇怪。
嗯、
啊，就是他说性侵完以后呢，对方做了一个傻事儿，就是对方和他在现场原地待着不动聊天儿、
啊，
两个人聊天聊了特别久，
访谈呢、
啊，有点像这样。然后呢，对方
太吓人了。
然后对方最后呢问他海在哪里，他希望自己要去看一下海。然后那个女人呢就给他指了一个路，就是说珠海挺好看的。
指到珠海去了，
然后对方就问他了一个更奇怪的问题，就是走着去近吗？啊，然后坐公交能去吗？啊，就是他对现代文明就是没有特别大的了解、
哦、
然后呢就是警方就得要开始追捕了嘛，就那一个、哦、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往海奔过去的这么一个、
哦、
歹徒，然后大家开始要去对他进行追捕。然后小刀呢和盛哥就是对这个人的看法也是从那一刻根据这个女人的口供开始产生了转变，一个人认为他没救了，一个人认为这个人还是值得聊一聊的。
嗯，
然后呢就是在这里展开了追捕，然后也展开了小刀和盛哥分别对这个人进行了谈话和接下来的行动。
为什么觉得他没救了呢？怎么没救法？
嗯，这个就可以到故事里边去看。
你这掐的付费节点也太早了。
是，
但是这种怎么说呢，走进一个这个囚犯的内心或者罪犯的内心其实不太好写啊。
嗯，
因为你尝试去共情罪犯的时候，尤其是这么恶性的犯罪， 我们这个视角经常会受到这个质疑哈。
嗯，我其实和小刀去聊这个，问他为什么想要去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是
小刀跟我说其实他并不是说想要去共情一个罪犯，其实他就是当时那个对这个歹徒将来持悲观态度的人啊。然后他和盛哥不一样，他是站在那个对立面啊、
嗯、
然后他觉得这个人将来一定会犯下更大的错、
哦、
啊，他是对，他其实不是同情这小偷或者共情这小偷，他只是说我们某些时候要去理解这种人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去生成、
嗯、
那我们要知道，哎，这个社会上，哎，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发展？因为我们其实也是社会一份子，我们去了解这个社会接下来怎么发展，会让这种人去变少，
嗯，
啊，然后呢，小刀其实站在现在往回看，这种人和这种人犯下的案子正在逐年减少，他其实也是想通过写这个故事去回忆，去回顾，哎，我们的世界到底为什么变好了？
是，我觉得有时候警察写这些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这样评论，说为什么去共情这个坏人，所谓的坏人吧，
嗯，
也是因为这个工作的特殊性，你要去抓到他，你必须得接近他，靠近他，甚至去跟他发生一些共情，所以才能够去尝试去接近他吧。
对，我记得之前赵敢鹅嘛，就是也是我们一个作者，他是北京的重案刑警，然后他其实他自己去查那案子，去最开始去面对审讯的时候，他师父其实就跟他说一句话，就是你别进去你就龇牙咧嘴的，
嗯，对
啊，你如果把对方当敌人，他就一定会是你的敌人，
嗯，
那你先试着把被审讯的人当成一个人，
嗯，
去和他沟通交流，问问他吃饭了没，对吧，自己家里人情况想不想了解一点，可能后边对方才会跟你说更多的东西。
哎，这也是一种工伤了，我觉得
也是
真的。你说你已经很膈应这个人了，你还得跟他称兄道弟，
嗯，
不说称兄道弟吧，至少得装熟，
嗯，
套到近乎，
他就只能心里边憋着，
而且你演的也得像，你不像的话这些人疑心最重了，嗯，就是挺反人性的。哎，但是你们记得吗，最开始峰峰说有三个故事，前两个都不能让他觉得离得很远，所以这个故事你觉得离你很近吗？
我觉得离我很近，一个是有我自己个人原因啊，
你
我自己也在广东流浪过啊，也在广东流浪过，
哦。
然后第二个一个原因呢，就是其实还是小刀跟我讲的，就是他现在写的很多的故事都是当年发生的时候呢，是非常常见的案例。虽然我们现在听起来很残忍，
嗯，
但是确实在当年的人口聚集地那么大的广东这个城市是一个常见案例，但是其实我们都想了解到这些案子为什么减少了，
哦，
我想知道就是变好的机制原理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想了解这背后这些，
嗯，是那其实你们觉得呢，我其实挺悲观的，我觉得也并没有变好，只是可能犯罪的成本和那个犯罪的这个机会在变少。
嗯，我觉得可能这种变少和受限制，
嗯，
也是一种，好的存在。
是，是，是。
另外一个就是我其实自己过去在广东的那一段时间
啊，对，你怎么样？你是环境如何呀？当时流浪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其实从小到很多故事里边，我都能感觉到自己当时差一点点我就走上那个路，
啊，
比如说他之前写过那故事就有讲过回家的票钱
啊
被偷了，
嗯，
啊被偷了的那年轻人在到处找人，他是杀成功了，他是真的就是拿刀伤了人，他最后好像被骗的身上就还有20多块钱，他我记得很深刻，他说他拿2块钱买了水果刀，我当时在火车上，在广东火车上，我回去的时候我更惨，我身上20多块钱都不剩了，我就只能在街上我就捡一块板砖，然后我就到处找人，就是找那个碰过我包的那个人，我就想着我找到了我就给他投砸烂啊，也算了，反正我回不去过年了，大家都别好。
还好没找到，
还好没找到，
不然少多少稿子。你说，
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些的经历，其实会让我感觉到，就真的只差那么一步
啊。
我觉得这一块是离我自己个人比较近的地方，可能对大众有价值的就是这样的人怎么就少了？
是因为广东是一个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有机会的城市，它代表着在外地的很多省份的年轻人心里面代表着机会。
对，然后他那种机会其实是成家立业，就比如说像福建他有很多那个人生三大理想，有个理想就是起大房子嘛，你说当时有特别多的年轻人就包括男女老少在那儿机会都是相对平等，很多女性在那里呢就一个插一个二极管就那种节能灯上那个线路插一个几厘钱，他硬硬的给自己插出一份嫁妆，插出一个房子出来，对吧，就是很多人在那儿能获得机会平等，但是也有很多人在那个社会阶级下边就不断往下坠，可能被骗钱了，被染上不良的恶俗了，然后被甚至有一些染上毒瘾了，这种社会阶层不断往下坠，把自己的人生搞毁了，一不小心你就走到那个地步去了。
确实广东有这特点，你更能理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因为现在广东也有很多大神嘛。
对，现在也有很多大神，不过小刀他有讲，就是现在就是也是变好了，
嗯，
因为分散开来了，
嗯，
分散开来不再有过去三河那样的聚集地，大家分散开来就没有那么多集中可供，大元当大神当时在那个环境下生存的特定条件和氛围，大家也会说开始找一些工作，可能对于那个地方来说会更稳定一点，但是对于那一群人来说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
是是，谁天生想当大神呢？
是。
我有一个问题
啊，
那你为什么没有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哎，你对你是怎么变好的呢？砖都拿在手里了，
砖拿在手里呗。但是我家亲戚遇到我了，
哦，
我家亲戚遇到我，看我在那儿拿一个板砖，到处他妈也没睡觉，饿得面黄肌瘦的。当时我家亲戚就是我特别清楚，我家亲戚开个面包车，他也是要回老家的。我在后边，我是和鸡啊鸭啊一起回去过年的，回去见到家人，就是还是老家好，不是真好。
他特意来找你吗？
不是，正好撞到了啊。然后那个咋就变好了？还是写东西啊？就是还是喜欢写东西，就是。因为写作在那个时间节点里边呢给我带来了一定的收入，或者一些将来会给我带来收入的可能。那个时候我就有的时候我会发现不想上班，就只想写东西看故事啊。有的时候上班上到一半呢就到厕所里边啊，然后在那写东西看故事。然后后边我家里人发现完了，这给我打的钱比我的赚的钱还多，然后让我回去吧，说你回来我给你找个地方你自己去写东西。写着写着不就来北京了吗？就是只要你生活有变好的可能，我觉得大家还是愿意在正常的轨道途径上去变好。
有时候也是一念之差，有家人还是你们福建人亲戚多能正好碰见。
是
啊，要是我们东北人我拿砖头这儿老三年碰不碰亲戚。
是。
真好真好，有时候真是一念之差，运气好。
运气很重要。
嗯，哎，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人生，这种你就是你不管多大，在你有限的人生节点里边，你觉得最低谷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恰恰是能改变你的人生的这种很多的观念的。就是你会在这时候发生比较容易动摇。我记得我也有一次就是特别特别惨，那会儿就是实习刚来北京，一个月实习工资是600块钱，然后家里还贴点，然后后来也不好意思总管家里要，就实在是没有钱了。我还是从上大学，我大学生活费一个月都1000多块钱，然后没想到毕业了上班的更穷了，然后就实在是没钱了，就是银行卡还剩下不到100块钱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办呢？那天发生了一个改变我生活观念的事儿，就是我下班加班很晚，那会儿做电视节目，然后走到我们家楼下，因为我下了公交，走大家挺远的，那个地方交通不便，就右安门。然后我走到一个火锅店门口，我就看里面就是一个小店，有人进去，有人出来，让大家就是挺爽的啊，我也特别想吃火锅。那天我是又没朋友又没女朋友又没钱，只有一个让我加班都很晚的工作，然后我低头捡了100块钱。我这件事对我改变，我现在想对我改变很大，我就不相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嗯，
大不了我还能捡100块钱，我乐得不行了。我那会儿就是给朋友们发，我说天无绝人之路，看哥们儿这命，我就始终就不相信会到什么绝路上，总会觉得就你觉得就不会那么糟糕啊，捡100块钱啊，
对，
可能也是我愿意记这种运气好的事儿啊。
是。
那你长大以后会时不时往地上扔100块钱现金吗？
我只愿意捡别人的钱，别人捡我的钱我会气死的。但是后来我还是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摧残，因为后面你发现就是说你试图就是等一等的时候。你觉得会有好运眷顾，其实不会，只会在这种小事上眷顾你。如果你以年为单位的去经营自己都非常的失败，那你就是觉得得找一些原因，就是你自己经营的有问题。你等100块钱可以，但是这也是救急救不了穷嘛。
哎，我给你想一个方法。
嗯。
你在我这里存10000块，
哎呦我天，倒泥银行是不是？你名字太不吉利了。
每当你觉得运气很差的时候，我就给你打一百。
但是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干过一个什么事儿？哎，你这么一想，聊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我小时候就是挺愿意找这种幸运，就过年的时候，开春了，小孩不是会有很多钱吗？大人打麻将十块五块甩给你，他们虽然会把一百的收走，但是五块十块的他们不会。然后我就会在开春的时候把这五块十块的随机放在我的棉衣里头，第二年我就会穿上棉衣一掏兜，我操，看哥们儿这命，是天无绝人之路嘛。然后就是会小小的买点东西，
很快乐，
嗯，很快乐，
这么小就懂了延时满足的机制。
嗯，你这么一说也是，但你说这时候我愣了一下，因为我本名叫延时。
你的本名里面没有猛这个字啊？
啊，没有。
哦，一场大型诈骗。
对，很多人就是提出了这个质疑，那你为什么叫猛哥？我也不知道，不告诉大家。好吧，那接下来往下讲吧，卡卡讲一个吧。
那我先讲这个沈队队的这个，就是可能大家、
哎、好久没更新了，
可能大家不太，我刚才就是打开手机看了一下，他的上一次更新是2023年5月份。
哦，那也还好，
现在是2024年。
不，但是你2023年再往前，他更新也隔了很久。
对对，就是其实我们在跟他接触到之后，我们再回去看他当年写的那些故事，包括今年就是很想去聊聊检察官，很想去关注一下检察官这个工作在做些什么的时候、嗯、我们再回头去看他的那些故事，我就问，当时也问他一个问题嘛，我说我好像还是看不太明白检察官到底是做什么的，然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检察官、
嗯、
然后就因为这个就给他提了这个问题，说让他就是我们来找一篇能够说明白这个东西的一个故事吧。
其实老百姓不打官司，你很难了解检察官存在的这个价值，
甚至他不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的打官司，就是打你
啊，对啊，
我们理解打官司可能是我要去告一个谁，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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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要去离婚，我要去分财产，怎么这些都没不会有检察官的身影。
对，比如你可能涉及到刑案，
对对，你只有在涉及到刑案的时候，他才会出现。
对，
那就是就会有很多人问说，那他们和律师有什么区别？就是在我们那个报题栏上了、啊，就是写那个检察官，就是啊。十次有九次会写错那个检字是哪个检，然后剩下一次写错查字是哪个查，
是峰峰写错
那不重要，那不重要，这一段得剪了，
不可能，
对，就是
检是检，检就是木字边的那个，
对对对，
检查是你的检吗？
不是，查、
啊、
查是宝盖头的，
对，
督察的查吗？
对对对，
检查吗？
检查身体的检查是那个
啊，木
上面是木，
啊、
他
都是
这么写
啊。
对，然后我们发现，就这个工作，他其实一直没有讲得太明白。
嗯，
然后抱着这样一个问题去问了他，去问他要来的这个故事。其实我在这篇稿子里边后来就明白了这个点，因为他这个故事，他最后告诉我说，为什么他会去做检察官，
啊、
以及就是。检察官是个什么样子？他那篇稿子给我发过来的标题叫做“沈队队要做对的事情”，
啊，
就是我觉得和猛哥上次跟我们说的事情很像，就是当我做了一些题之后，发现我们最开始给他找的那个题对他的整个人生、整个职业生涯其实很重要。沈队队这个笔名，我一开始以为也是我们就是随便起，对对对对，挺那个朗朗上口的，结果。现这时候发现就是他有回想了，这个对这个字在他的生命当中真的非常重要。他会说到他是怎么样名校毕业，怎么样就是在他当时其实也有选择，我在法官还是去检察院，还是去出来当一个律师，还是怎么样。他为什么选检察官，就是因为他觉得说检察官是所有的事情当中我做最对的一个事情。
嗯，
就比如说律师，我有可能要为一个他是我的委托人，然后我并不怎么样，但是我收了钱我得替他办事，
对，我对结果负责。
对，法官的话我要衡量这个事情是怎样的、
嗯、
然后但是检察官我就可以认准一个事情干到底，所以他是抱着这样一个观念去做的、
嗯、
他在这故事里面也写到他小的时候就是那种处处都很优秀的女孩，然后对这个字在他生命当中就是你做对了，家里给你奖赏，然后你要做一个就是大家都会夸你，你要做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女孩。
嗯，
然后我本来以为就是这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你应该给他会讲一个他用这个对的信念去办了一个什么样的案子，然后告诉我检察官是怎么怎么样去把这个对的信念贯彻下去。但是实际上他给了我一个故事，是当他一直做对的事情直到他做错了， 这个故事看起来是他那天在下班的路上被一个男孩袭击了，就是他直接就走在路上，然后被一个人摁倒，然后那个人咬了他的就是肩膀，并且就是可能肯定最开始他身为一个女孩是非常害怕，那时候他很年轻，
对啊，
就是但是对方个子也不是很高，就很黑，然后也是晚上公园里边把他摁倒，然后挣扎之后，最后这个人只是咬了他一下就跑了，
丧尸啊，我去。
对，非常恐怖，像丧尸一样。那
对啊，
他写的也是像丧尸。
你结几块钱也行啊，你咬一口，这他妈我还得上医院打狂犬疫苗。
不知道他干嘛？对他当时的反应也是，然后他去报了警，然后警察去查了监控，发现这个男孩已经跟踪了他，就是一个多礼拜
啊。
最开始这个男孩是从检察院跟上他的，
啊，
所以这个男孩是知道他是检察官，
啊，
然后开始跟踪他，然后到他家是哪里，他几点钟上班，他什么时候会落单，会自己出来散步。掌握了所有这一切，然后选择在公园里去袭击他，这个东西完全是有预谋的，
太可怕了，就被咬一口，听着就是为了传染呢，
他就是为了袭击，说你是这个案子的检察官，他是因为这个身份受袭的，他们后面也找到了这个男孩，当然给男孩做了全身体检，没有狂犬这些东西，这个男孩提的一个要求说对啊，就是我咬的，怎么样吧，你赶紧把我抓起来吧，他就是这么一个诉求，他找到沈队队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坐牢，他故意袭警为了让自己能坐牢，
那好绕啊。
对，然后而沈队队最开始并不打算让这个事情就是发酵，因为你咬我一下，就不管从法律的层面还是从你现在就看起来很奇怪，你要坐牢，牢里有你什么人啊？对，就是从这两个层面都不能让他去坐牢，但是
你给他关到远点，关到内蒙
去，流放了，
流放宁古塔是吧？
牡丹江是吧？
就是，但是，也因为这个男孩的这一次袭击，就是牵扯出了他的一个秘密
啊，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他一直在做对的事情，以至于最后做了一件错的事情。那个秘密他一直隐瞒，但是被这个男孩的这次袭击给牵扯出来了。然后结果在这个就是因为这一次小小碰撞，他们两个一个检察官和一个不知道在干什么的一个小流浪儿童都被放在了一个做错事儿的位置上
啊，
然后最后他们要
一起去把这件事儿，
也不能说一起吧，但是沈队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些自己没有想过的东西
啊，这个挺好啊，一个奇怪的组合就这样认识了。
嗯，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就是我们认识他其实已经三四年了，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我才第一次真正的就是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我们隐瞒了很多年的一个谜题。
哎，我觉得有的时候作者啊也是越写越知道怎么去拆解一个人，那可能才会想着去真正的拆解自己。有的时候创作者会首先给自己设计一个人设，他可能是
有一个照
片下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他会按照自己的一个人设去行动，但是我觉得越写越会发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种诚实其实挺需要勇气的。
对，
他
在这篇的最开头就写说这篇稿子拖了半年，很对不起，但是我本来以为我三天就可以写完，因为这个事情对我的印象非常深，但我没想到写出来之后才发现面对自己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是，诚实面对自己真的很难。
但是一旦这个人诚实面对自己，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对自己心事的一点放下。
对，其实是一种成长，就是能诚实面对自己的人一般还都挺从容和强大的，我觉得。对。还有这事儿呢，被人扑倒咬一口，太他妈吓人了。
那我藏的这个秘密更吓人。
哦，是吗？
哇哦，
哎呦，你好会预告。
好期待。
到你讲一个。
好的。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作者，叫于三尺，然后他呢也是一个法医，
真的叫尺了，
对，他真的叫尺了。那天我跟卡卡在开玩笑，就是给作者想笔名，然后卡卡那个作者不是叫刀女嘛，然后我说我这个作者叫尺男，
你这对仗真是印证啊！
你要知道。语法又听到这一集，尺男，哎呦，一尺多长啊？
别问了，
哎呀，
一次
太尴尬了。
别问了，对我们尺哥，我们尺哥，
那羞耻的应该是寸男吧？
哎呦，
好奇怪啊！
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
我们尺哥是一个法医，
嗯，
然后他跟其他法医不同的是，就是其他法医都是面对死尸嘛，
嗯，
当然他也是，但是我们想要去给他做的一个系列是
面活尸
人，
嗯，活人，哦，活人，
急什么？
啊，
就是，
对，活人，就我们都知道法医的工作分为。
验伤和验尸，
哎，
嗯，对，
验伤这部分就是面对活的人类。
然后其实他们法医就是固定会有，就是每周可能要出那么几天法医门诊，
嗯，
这么一个东西。
是这个词儿，其实是工作当中他们很常用一个词儿，但是我每次见到这个词儿觉得很搞笑。
对，
法医门诊，
就是，对他们法医门诊呢，
嗯，
来的都是活人，并且他们
啊。
不治病，
嗯，对，
验伤，
对对对。
然后为什么这个我们尺哥要叫鱼三尺呢？
啊，
就是因为在
头上三尺有神明，
哎，是一个意思，
啊，
是有这么个意思，
啊。
然后另外就是，其实，在他的实际工作中，就是在他法医门诊的桌面上，然后他现在也是我跟他的聊天壁纸啊，就是桌面上会摆一把钢尺，
哦，
一打比例尺，然后还有一把尺子，是他心中的正义之尺。
哎呀，
你别笑，
这事儿本来我就这么讲，还是有一点尬，就这么讲，
就是
这么讲有一点尬。
就是你们俩的中二加一大于二。没中和一下，
它这些尺都是量这个，
它是量伤口的床面的，
啊，
对。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它的系列名要叫做《方寸之血》，就是，
啊，方寸之血，
对，
嗯，很好听啊，
流血的血。
嗯，流血的血，就是因为我们的第一篇故事就是关于他们，嗯，法医验伤会有一本书叫做嗯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
哦，
然后这本书里面就是你去翻每一个条款，你会发现说它有非常多的数字。
哦，
比方说它五厘米的一个什么样的伤口，它对应的就是一个等级的伤。
哦，
那十厘米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等级。
哎呀，那要是一个身高矮的人他五厘米
就吃亏了。
对啊，身高高的人他五厘米。
是就是他们就是他们这个鉴定呢，这个标准其实是2013年发的。
嗯，
然后其实现在就是在他们业内讨论已经有非常多就是觉得可能不太符合实践。
要优化。
对，比方说就可能有一条叫做嗯，丧失生育功能。
丧，不行，我跟你们刚才聊完丧失之后，我现在听到这词儿有点，
对，就是，
丧失生育功能。
对，就是在过去的一个定义里面，就是你可能你输精管断裂或者怎样的，你就属于这样一条了。但是由于技术的进步，
嗯，
就是有非常多，比方说试管或者说其他的，
哦，就不会完全丧失了。现在
对，所以说现在他就遇到过一例，就是有一个男的他输精管断裂了，但是他放在过去他肯定是能够评上那个伤的等级的，
嗯，
但是放在现在就不行。所以说这样的标准其实他是在不断的进步的。
是，
嗯，
对。然后
这期还那尺到底量啥呀，我就说来说去。
这就是在他们的验伤中，其实对于法医他自己心中的一个主观的标准也是很重要的。当然它不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它是需要非常多的法医一起去讨论，然后讨论出一个结果来的。对。
所以就是说不要打我这种胖子，那个淤青会非常大。
然后
什么故事？
然后就是这个我们来的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它是关于性侵的一个故事。
哦，
就是在我们尺哥工作若干年的一个实践中，他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首先受到性侵的很多女孩，她不会第一时间报案，而她报案的时间可能就是可能是七天或者说半个月一个月之后了。他预告过那种非常离谱的是，有很多情侣其中的女生会告诉警察说，其实我的第一次性关系是强奸，但是因为后续又发生过很多次性关系，就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去界定，
没法查了，
对，去判断。然后当时就是他就遇到了一个类似的女性，然后这个女性呢，她被强奸了，但是她没有第一时间被来报案，所以当时她来报案的时候，就是，嗯，她身边的人，还有甚至是办案民警都怀疑说， 你是强奸吗？因为这个办案民警他带这个女生去了妇科门诊去检查，然后检查出来的结果都显示未见处女膜新鲜撕裂。
这个词儿好久没听到了。这是什么医学上的词？
它是一个很医学上的词儿，但是其实
不是我们日常对话理解的那种。对
对，然后医生就是作为医生和法医，其实他的判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只是警察他拿到这个东西，他会很懵，然后他也不知道这算是，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证据。这个女生她的就不管是指甲还是身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并且就是这个警察他们现在能把这个男的嫌疑人抓住，然后去审讯，但是审讯是有时间的嘛，
是
就是24小时，就如果你超过了24小时，那我就要把你放走。那我如果把你放了，其实对他的这样一个最终的处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就是相当于你基本上不可能再找到更多的证据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齿哥
发挥的时候，
对，他必须就是冷静下来，面对警察提交给他的这个笔录，然后外加受害人去还原他当时是怎么被侵犯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一点一点去找到能跟当初他的笔录里面所说的他怎么受了伤之类的对应上的那些伤，他在7到15天之后留下的证据，然后最终他通过一个非常冷门的条款，当然这个条款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在，但是就是另外的价格了。
哎，这个很实用啊。
我们齿哥他说就是这么一个案子，他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就是不仅仅是让这个女生她就是遭受的这些能够去惩罚对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就是他觉得这件事情他对于未来很多潜在的受害者，或者说同样的这样有一些不轨之心的男性是有很大的警示作用的，就是让他们知道说这样是有代价的。
对对对对，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因为女生成长过程当中遇到这种事儿的概率其实挺高的，对于男性来讲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你作为一个男性，你就是你的体魄，你从小大家遇到性侵或者是骚扰概率太小了，但是女性的概率就会比你高很多，男性也不会有那种恐惧，所以你也就不太能理解说啊，你怎么当时不报警啊，或者说你当时半推半就你怎么不挣扎呀，就会完全理解不了一个正常的这种心理过程。你记得咱们之前发那个推送，咱们的同事不提名字了，地铁上遇到一个打飞机的，然后呢他就是呵斥了对方，回家把裤子收好上警察局提取 DNA， 很快就抓着了。
好厉害。
但这就是需要你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首先你要了解这个事儿应该做什么，然后你当时又有勇气去反抗，然后你又有冷静的处理能力，这怎么会要求一个人一定会有这些素质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出现这些东西震慑一下潜在的犯罪者还是挺有价值的。
是的。这是我们齿哥下周的题。
哦，下周就发。
剪掉。
不剪掉。不剪掉。但是有稿子了哈。
有了。
太好了，期待这种很实际。这种是不是后记相对好写一些？
对，我们其实就是后记，我们想的是给大家一点硬核的知识，
对
吧？了解知识，掌握知识，使用知识。
对，你们会有这个感觉吗？就是很多的案件类的故事，它写完了，其实你不能总结出来任何行之有效的所谓的知识也好、干货或者解决办法，你只能通过一段经历，然后共情这一段故事。
对，
那种是不是会难一些？就是写后记也好，或者是把这故事讲给大家。
是因为其实案件分很多种类嘛，但是其实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有参考价值的，一种是可能是纯粹是你在阅读的过程里边你感受给你提供了你的情绪产生变化给你带来了阅读价值。
会不会遇到这种案子你作为女生写这种的时候会不会感觉
我非常感同身受。
是吧？
就是这个女生她在 就是我看了稿子嘛，他在其中一段就是两个警察在聊，然后那个民警在给法医去讲述案情，然后讲述的都是一些对他不太利的案情，然后这个女生她就是当时就崩溃了，然后她就哭了，她就说我真的被强奸了，你们求你们信我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就是很难受，嗯，
是是，对，警察可能会从那个角度考虑，就是说咱这活儿能不能立项？
没有，我们的就是那个年轻警察，他可能是不太有经验，就其实有些话你是不能在受害者面前说的。
嗯、
然后，
对，然后
我们尺哥就立马骂了他，
嗯、
对，然后他也是会希望说，其实现在的警察比大家想的要，会注重隐私以及你是否会受到二次伤害，就是重视很多，
是，
对，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
希望大家看这个的时候，很高兴能获得一些就是真的行之有效的知识哈。
嗯，
因为大家在遇到这种事儿，当然最好还是别遇到。嗯，遇到这种事儿也不用怕吧，
嗯，
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讲一个。你是不是准备两个？刚才说
是准备两个，不过还有一个
忘了是吧？
对。正在进行时
啊，
它是属于是就是八百其实最近写了写的那些故事呢都是集中在于亲密关系里边的杀案，
嗯
啊，就是有那个父母生意破产，觉得没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自己的孩子肯定不能好好活，然后就自己自杀之前把孩子给带走的啊，还有就是母亲呢特别有钱，但是能把自己亲生儿子活生生饿死，就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故事。其实上一次他跟我聊到的时候呢，只是觉得比前面两个可能更加耸人听闻，但是他这一次就是这个案子也快结了，他告诉我有会补充到更多资料。
嗯，
这个故事呢是他可能职业生涯里边唯一一次见过的，就是孩子决定自杀之前拿刀。在自己的脖子上架在自己的脖子上逼着自己的父母躺到床上进行自杀，父母死后他才去死，他说这样才能够让自己放心上路。然后这个事情当出现以后，就最惨烈的是啥呢，是你想一下，就这个男女这两个人看到女儿拿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他们真的服药真的去死。然后呢最惨的这个男的没死成，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但是他的妻子就死在他旁边，已经死了很久了。然后当警察要去发现这个事儿，接到报案，然后去来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发现女儿失踪了。女儿并没有马上的就地进行自杀，而是接下来要做的问题就是去找到这个女儿，因为这个女儿可能是给自己规划了一趟自杀之旅，而且还带上了另外一个人。警察现在正在，对，然后这个案子之前还没结，所以八百就没敢写，现在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了，就是可以对外公开。
这也太痛苦了，
为啥呀？
这个就是八百要去补充了解的素材了。嗯，
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影视剧里那个古装剧里桥段，说你愿意为了救他然后牺牲自己吗？你很难想象在现代真的会有父母怎么干，太可怕了。
我也很难理解说为什么最后就是说他是这个自杀之旅。要是我听前面这一段，我会觉得这个女儿对吧，她挺危险的，
复仇之旅。
对，有一种她把她父母逼死，
她跟联系另外一个一起上路的那个姐们聊的时候，就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
就是她约了另外一个要自杀的人走的。
嗯。
哎，我想起那个去年那个在天门山上约着一起跳崖的，
嗯，
不知道说什么，我一直没想好这种事儿怎么去说合适，因为本能的你总是劝人好好生活是吧？那好好生活这个事儿听着实在是太轻飘飘了，
嗯，
谁能好好生活不好好生活呢？
是，
这种真的很难操作，我觉得
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八百的特别多的故事吧，就是。你乍一听他的那个题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沉重的，
嗯，
那我觉得也是八百他其实真正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好好生活其实不是一件简单劝慰别人一句好好生活吧，人生活就有希望，
我现在说不出口，
对，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课题，
是，
对，其实很多失败的 无法做到的那个人身上他的那些问题，其实不过是我们身上存在的一些小问题的扩大版，极致的版本。就是可能去八百他一直在跟我去聊天的时候，他其实做的非常多一个动作是，就我们俩吧，经常讲着讲着，两个人就我提了很多问题，我提的问题都是集中在如果这个家庭当时这样或者当时那样，有没有可能有一个解救办法，有一个解脱办法。然后其实我们俩经常会在这个话题上陷入沉默，因为仔细一琢磨已经陷入死局了，因为大家的性格已经定性，互相彼此之间的那种交流模式，沟通的方式都是以伤害为主的话，最后其实就没法变更好。
是啊，我以前看过那个，就是有人要跳楼，然后天津的警察，就是天津的拜拜过去圈，就是聊得特别根儿，然后大家把这个拍下来发到网上，然后把人劝下来了嘛。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的，但是你怎么能期待每一个自杀都有人去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去化解呢？有时候我想起那个孩子写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嘛，就是你觉得一个人他能想象一种美好，然后他很向往这个，他就不会自杀了嘛？但是也不是，有时候这个事儿总是让我会陷入沉思。有一个人他，因为有的听众啊，给我发过微信，就说这个特别想死，刚刚喝了很多酒，现在就准备把药吃了。哎，我真是特别难呐、啊！我觉得有一个礼拜，我收到三个类似的，沟通，有的在微博，有的在。那礼拜我发什么呢？大家会然后我就不知道说什么，我只能去引导聊一些特别具体的。你喝的什么酒啊？这个酒怎么样啊？你喜欢哪个酒？后来聊聊聊，他就这事儿，反正那一天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说可能我清醒的时候也不会这么想吧。但是我就是不敢说，我说那个你看你多好啊，你在所在那个城市那么好。
因为你没有办法确定他的压力源到底是什么。
对。
有可能
就。如果他也像孩子一样觉得那个东西那么好，但是离我又那么远，去你妈的算了。你真的不知道，因为每个人他构成自己的决定就太复杂了。
是。
你很难去让一个人讲清楚，或者你通过充足的问询去了解他的问题在哪儿。对吧，你问他为什么他觉得我这个世界没有我这留恋的了。啊，你没有女朋友，他一想就
崩溃了。
对你爸妈妈，他想啊，真的什么都不敢说。我就是真的希望什么呢？就是我们都觉得活着挺好的，虽然这个世界非常糟糕吧，但是你总是有期待的东西。明天起来，你还能去做点什么，吃点什么，玩点什么，是吧？但你也没法去劝另一个人按照你的对这世界的理解去生活。这后记怎么写的？我现在已经
开始写后记了，是吧？
对，你们有什么定论吗？关于这种，可能也没有善恶，就是让人很难过。
其实看这种悲伤悲剧的故事，一种是反映自身，然后另外一种是你从里边其实看到自己身上的影子。当然，这些都是往大了说。其实我觉得，就是往细了说，往小了说的话，就是。你一看到就是这些悲剧主人公身上发生的一些潜在像自己身上有一些念头有一些想法，你能够马上去想到这个故事的结尾，你就别往再往后边那一步不太好的那个方向去做，它其实是把最糟糕的样子给你呈现出来了。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操谷底是什么样，那至少我们会相对想要在现阶段啊，就是可能多犹豫多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它真正可能起到的一些些的作用吧，是在这儿。
是是是，我之前跟陈柏优有个约定要录节目聊这些，但是我一直也没想好怎么去因为你跟大家讲这个他可能感兴趣的就更回去听一听。不太好做吧。之前也看过一些关于自杀干预热线的内容，但是我觉得也不太能形成一个能对所有人讲的一个结论或者是观点。
对，其实真正关于自杀拯救这个事儿是一个挺严肃的课题。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吧，其实才发了一个这么一个故事， 他也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但他其实记录的呢是自己身边的有一个专门做自杀防御的这么一个朋友，然后托付给他一个小妹妹，让这个医生照顾一段时间，然后你会发现就真的去把一个人的心态给变好。那个小妹妹还不是有明显自杀倾向，她是有非常重的抑郁倾向啊，就是这中间是有系统性的课题，要亲身经历去花费特别多的精力去做的。就是可能不太是那种，就是我们怎么能用一两句话去劝解呢，然后怎么样，就不太
是
不太现实。
对，尤其这种事儿生活都是很困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很难窥见人类，就是内心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心理。我就讲一个大家自己理解。我看过一个建厂拍的一个纪录片，特别好，他拍了一个画面，好像是建厂拍的，就是一个视障自杀热线的接线员，然后拍他在海边冲着大海坐着，然后接电话说你不要死啊，不要死啊，活着多好啊。那个画面始终让我觉得特别诡异，让我窥探了一些就是非常诡异的这种人类想活下去的希望。能理解我说的那个吗？就是你看见一个视障，他已经看不见了，然后给你讲活下去有多好，他还会告诉别人，他会告诉别人我看不见什么。我觉得这种事儿是太复杂了，太难了，我想就没有勇气开启这种讨论。所以就说到这只能含糊了。不是，到时候大家看故事吧，我觉得这个困难就交给八百和小旋风了。到时候大家看看他是怎么解这道题的，太难了。
那个刘耀两这个月的那个题，其实他也是一个自杀的案子。这次他最开始是收到自己朋友的朋友的委托去找他，就是他妈妈失踪了超过24小时，但是就是派出所还没有找到人，然后说就拖到就是听说有这么一个朋友在公安，是一个女法医想找。然后他其实才刚收到这个照片没多久，就是被叫去河边去捞尸，然后捞上来这个尸体就是，其实一打眼他就判断是一个自杀。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就是穿了一身非常新的衣服，而且有一个细节，他的鞋子是用鞋带绑在脚上的，就说明他
怕掉。
对，希望自己捞起来的时候他一身是体面干净的。
对，因为人死了鞋会掉。
对，他就做好这种准备。然后他就想说，那如果是做好准备自杀，是不是会有遗书？他兜里掏出来一个那个透明胶缠的一个三角形的纸包，
防水。
对，用透明胶防水，把那透明胶一层一层撕开，然后里边是一个黄色的符和一个小纸条，然后纸条说，穿上寿衣后，把这个符用黑绳子挂在我身上，就这么一句。
他是写给一个
捞他尸体的人
啊，捞他尸体的人。
对，就是这个符，他要死之后他要带着，然后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遗言了，就是对这个世界就就是一般的遗言不都是说对于世上什么什么人的嘱托，没有。就是他要把这个符带走，以至于最开始刘耀两他们觉得这是不是邪教，
不是，就有点吓人。说的是咱说实话，都是普通人，看到这情况有点吓人了。
对，但是更吓人的是他因为是刚死没多久那个脸，然后完了处理完之后拿手机一刷，对方发过来这照片就一张脸，就是他那个朋友的朋友让他找的这个妈从水里飘过来了。
这一天到底是怎么了，这么折磨刘耀两。
对，然后他们后面就去找这个女人，就她死当天，其实他们已经预判是一个自杀，
是，
然后就想要通过监控去还原说她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也很巧，说这个女的就是她整个过程全都有监控拍到，所以没有什么可疑的。那天就是她早早的起床上班，然后去超市，她是一个超市的售货员，超市里面走访了她的同事、她的领导，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没有人凶她，没有人跟她吵架，没有人说要解雇她怎么怎么样，正常点下班，她应该去买菜那个点，然后她那个点走到了桥上，在桥上来回徘徊了有半个小时，然后砰跳下去了，就是没有任何异常的一天。她的丈夫、她的女儿都没有注意到说那天她穿了新衣服，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买的，就也不知道那个符是哪里来的，他就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要在那天去自杀。然后， 后面他们去到他家，就是去到他家去找一些能够证明他自杀的东西的时候，在他那个有一个相册和他女儿的相册里边，就是大部分是他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然后相册那个卡页里面放了一张纸，就和那个写那个符的那个纸条是那个同一个，感觉是同一张纸撕下来的。那个可能他真正一说，他就写了一句话说：“妈妈的命不值得什么，一切都是为了你好。”然后这个女儿就崩溃了，就说就是又是为我好，什么叫为我好，你死是为我好，你不搞笑吗？
更像邪教了，说实话。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她的姨，就是这个死者的妹妹，就上来就说嗯，就是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你妈会这样，然后说你不要怪你妈，然后她说这个符其实她知道是哪来的。
还真是邪教啊。
不是，他们俩一块去算的命。
嗯，
就是他们曾经在他俩一块不是故意去的，就在集市上碰到这么一个算命的摊子。然后算命的就是一开口就说准了，说这个妈的女儿，说你女儿本来是个拿枪的命，然后就是有点挨克了，所以没拿上。然后一算就是准的，因为这个女儿真的当年想过要去参加那个民警选拔的体检，但是因为哮喘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没有去成。然后这个妈就特别信，然后就说那是挨什么克呢？然后这个算命就说你们母女缘克，给了她这是一个八字，就说是这个八字的这个女的她妈克她。然后这个姨就在旁边听就火了，说你什么意思？他妈，
对啊，
他妈站在这呢，你说什么？
太不专业了。
然后就算命就，那我算出来是这样，我没办法。然后但是
装什么孙子的？
但这个妈就很认真的就是她没有生气，她没有怎么样，她很认真的问说，那怎么能解决呢？就是你是要给个符，还是要怎么样都行？然后就算命说，我解决不了，你就对他好一点，就是你们俩命就是克的。然后这是两个月之前的事情，她不知道这两个月里面发生了什么，就是这个在这个姨眼里，在这个女儿眼里，就所有人的眼里，这个妈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这姨讲了一个很那什么的细节，她说这个妈是他们家三姊妹的老大，她是姐姐大姐，然后弟弟出生之后，弟弟到了学龄的时候，姐姐就辍学，然后去供养弟弟，照顾弟弟去上学，去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姐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惯，她在家里她会喜欢叫自己的二妹妹叫姐姐，从小就这样叫她姐姐。然后妹妹长大，我说问她说为什么要叫我姐姐，她说如果管你叫姐姐的话，就是家里的事情就可以靠你了，就是她有这种有点不平衡的点在。但是其实她所有的事情她又确实是自己一肩担的，照顾家里也好，然后就撵着弟弟去上学，然后相亲结婚以后，她老公评价她说本来看起来很温和一个人，结婚之后这么母老虎，然后让她戒酒，让她戒烟，让她就是操持她赚钱怎么样，非常要强一个人。然后包括到她女儿也是一直觉得说她女儿回老家去考公务员，这个妈一直就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就说哎，你干嘛出去工作那一年啊，你看你现在不还是回来了，然后你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考上这个公务员，要不然怎么抬不起头发，让这个女儿非常崩溃。但是
经典老中家庭，
对，但这个女儿就是她说到他们吵架的时候，她说了两句话就是让我非常的，一个是他们吵架之后有一次这个妈来找她求和，然后就问了一句话说你为什么跟我不亲啊，
嗨，那还能为啥？
然后当然这女儿当时也是很愤怒，我说那你从小你是怎么对我的，我说的我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从来不肯定我一句。然后这个妈说一句说我几十岁了，我改不了了。
哎呦，我妈一周得说几次。
对，就是她就是一个这样其实很平常很平常，她我能够感觉到她不是说那种她真的完全为了她自己，所以她想把女儿捏在手里，她想做一些对女儿然后对弟弟啊然后对丈夫好的事情，但是她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她不知道怎么能对他们好了。然后她最后的写的方式就是在那一天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那一天，就是没有人跟他吵架，没有人逼他，没有人怎么样，他觉得自己实现价值的唯一的方式是去跳河
啊，
然后把那个符用胶带缠了几圈放在口袋里面。他可能想过说那个尸体不会被他的女儿找到，因为他就是对他可能觉得会沉下去或者成为一个无名尸，所以他没有告诉那个陌生的要捡起他尸体的人任何东西，他就嘱咐他把那个符带上，然后他能保佑他女儿。就其实我最开始聊这个题的时候，他们会说觉得就是这是一种极端的控制，觉得这个女儿那让这个女儿以后怎么自处呢，会非常的自责非常的痛苦。但是到最后我会就是整个聊下来之后，我又会觉得 真的很同情他，他是很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很想、
嗯、是
很想实现，很想帮别人点什么，最后发现他什么都帮不了了，然后他最后的价值就是，而且我甚至我都不怪那个算命的，我就会觉得，就是当算命的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她作为一个那么强势的女人，她一般来说应该去反驳，应该去怎么怎么样，但是她那么坐下去听了，就是说明那句话不是算命的说出来，而是她自己心里
是
重复过很多遍，为什么我身边的人命都这么不顺，嗯、是不是我害的？
她愿意相信的，
对她自己其实心里在自责，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然后这个故事其实。嗯，更多的主体的方面是刘傲良，她作为一个女法医，然后她面对的是这个妈妈留下来的这个女儿，他们俩如何去，怎么说呢？找这个妈妈这辈子活下来的时候，她去试图实现自己价值，去她所不了解她妈妈的一生，然后以及在她妈妈死后，她怎么去接受这个事情？
嗯，
就是几个女孩坐在一块儿叫了傲良酒，去接受一个妈妈的死亡。
哦。
对，这样一个故事。
嗯，哎，我真是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人接受一个就是亲人离世是一个，因为痛苦对每个人的这个量刑都不一样嘛，每个人的这个过程不一样。但是他留下这么一个故事给自己的女儿，我觉得更残忍，就是他比一个意外要残忍的多。就是他看起来特别不理智。但是实际上它又是一个思考过的结果，这是我觉得挺可怕的地方。
嗯，
就是他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妈妈的转变，他们眼里吧，妈妈的转变是吧。
我在想说这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人，然后在一个没有事情发生的一段时间里，她的价值其实被一点一点否定掉了。就是她一直想证明自己能为身边人做什么，但肯定这段时间里她会发现她是发现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她的亲戚什么都不再需要她了。
啊，还有
就是他是这样去死掉的。
哎，其实对，想想也有责任。我妈说这个，我这个岁数已经改不了了。其实我有很大的责任，就是对吧？想想是这样，我让他改很多事儿嘛。但是，我就不展开讲，大家会理解我的，就是讲完。
嗯、
对,
对，
因为我们年轻人肯定会互相理解。
对，
反而理解上一辈的这些，我们觉得难以理解的事是比较有难度的。有时候写稿子，我觉得能弥合这个矛盾，还挺有价值的。
对，我上周还给我妈发消息呢，给她提要求
啊、
嗯，按照那个像我们写周记一样复盘，她跟我一次通话里边哪几句话让我伤心了，一二三四五，
阿姨说这飞书我打不开呀，
对，但其实后边啊，就是她后边又想跟我打电话，但我没有接，因为我那时候在情绪上，我后边是怎么。
嗯
去消解这个情绪啊，就是其实想想，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是这样，
对，有的时候父母他得要很久很久，他才会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在哪儿。我们因为可能比较年轻，可能学到的知识啊，或者看到的社会舆论的方向会更多，我们觉得自己看到父母的局限性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去了解他们，会发现更多就是带来这些局限性的原因。这有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人和人之间特别珍贵的东西就出现了，那个理解，啊，不再是指责，而是我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做。
嗯，是，尤其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去开导朋友，然后也会偶尔告诫自己吧，就是，咱们年轻人觉得自己认知高了。眼界高了，但这是在我们父母肩膀上的基础上看的。
嗯，
对，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忽视这一点。
对，
包括像沟通能力，我们沟通能力就是很强。你觉得你比你父母沟通能力强，那是不是你要来帮助他，你要来包容他，你有这个责任在你们这个必须要完成的沟通里边，你去引导这个沟通更好的完成，对吧？而不是说你想辅导作业的时候。小时候父母没有耐心，你做的不对啪给你一嘴巴，你觉得不对，对吗？但是现在你沟通能力强，他沟通能力弱，那他做的不对的时候你训他两句好像也不太对，这不符合咱们觉得平等的理念嘛。
对，你说的特别对。
但我又能想到什么呢？很多人说啊，凭什么要求我们适应这个家庭，为什么我们不能断亲，也尊重。我觉得这样你要觉得毫无挽救的也尊重，那我们中国人当然还是本能的劝人家家庭和睦嘛。如果我们有技术了，我们有耐心，这个感情又足以支撑我们去做一些弥补，
不是
挺好的？
我觉得不是说就是中国传统怎么样，就是作为人本身来说，断亲我爽了，但是我妈那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断亲了，她可能不见得。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西方家庭能断的可能容易点儿，咱们就中国断的很难。
自己的生活，
对，咱们
其实约束我不去断亲的不是说什么传统观念，而是说那我就会想我妈一人躺被子里刷着个手机，然后也没有人讲话也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场景你不把它理解为你的任何亲人，你就自己去带入一下都会觉得很难过那个场景。
嗯，是他们的理念就是我过好自己的一生，他们是以这个价值观为前提生长的，就是说西方人啊，
嗯，
我们呢就很多的这个传统的父辈啊祖辈，但是我要建立一个大家族为前提出现，或者说我有的家族贡献，
对对对，
作为他们出生的这个起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差别是很大。但是我们是一个现代人嘛，当代人，所以可能会有这种冲突。
是，
所以我还是本能的劝人家弥合这个矛盾。那你说断亲其实不那么容易的，
嗯，
你就能处好，还好好处呗，社会上交朋友你还愿意为了交朋友付出点耐心呢，怎么就是出个爸妈还是吧。
是，
嗯，
而且我这两年就是你刚刚说的特别对啊，就有一个基础是你是站在他们肩头上的。
对，
我这两年我就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会发现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我站在他们肩头上，我觉得我和他们是平行的。为啥呢？因为他们生存的那个环境是县城是小镇，我飞书列12345的方法，这个沟通方式在那个他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就是不适用的，
嗯，
他们可能和别人争吵，
嗯，
就是要用他们那种沟通方式，他们几十年活在那个状态里边，
嗯，是是是，
调节一下气氛，
调节气氛，怎么有喜事儿，
啊，
是吧？
那个
啊，有喜事儿跟大家公布是不是？
就是那个这个咱们之前不是上一期有运营的一个姐们赵吐司
啊，
会跟大家去聊一些好消息
啊，
一些新的东西，
啊，
咱们新的活动
啊。
现在他正在忙着办新的东西，新的活动
啊，
他就给我发来了一些消息说，说猛哥会上面一定要跟大家聊聊的，嗯，啊，
说说吧。
好，啊，就是第一个事儿是可以算是北京、天津这两个地方读者的专属福利，
京津冀一体化，
啊，
有什么新突破
啊？赶鹅的话剧已经开始了，然后，
哦，
咱们大家都看了预演，其实效果特别好，那一天挺爽的，好看。
对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会回头专门跟大家讲讲这个现场是啥样的。
嗯
啊，然后呢，而且其实现在这个话剧的票特别特别难买，因为挺火爆的，也会跟大家去做一个什么时候放票，然后怎么去买票的一个小贴士。
是是，我觉得这个话剧，我这多说一句啊，我觉得第一季很多我们的读者和听众都看了，然后也有反馈，我是非常喜欢。第二季呢，它呈现出来的又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夸张了，非常不一样。它的互动体验更多了，然后现场氛围就更嗨了，然后那个道具能给那个大家带来的这种，我后来也会做一期节目啊，可能会找这个道具师吴美师啊，
期待，
就是他更把这种所谓的场景沉浸式啊、互动啊这些元素发挥出来了。那个道具就是那个道具动一次，现场乐一次，基本上
那个汽车盖子，
对对对，
没错，这让大家去看，
对对对，
太有意思了，
会留给大家开发，
啊
嗯。
对，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律师的征集，特别成功，
哦
哦，然后我们这个月会想要再做一个公检法，
哦
啊，题材的征稿，
哦，
啊，公安机关、检察院或者法院题材的，
哦，陈卓你要开律所啊，
题材的征稿，然后呢，对于能够提供线索，然后并且成功签约的朋友，我们会给到线人费，然后当然也欢迎听到这个节目的警察，
哦，
啊，然后检察官啊，然后法官可以自己，
对对对，
可以投稿，那就更好了，
对
对吧？
自投罗网也欢迎。然后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是吧？喝点酒啊，聚会给你讲讲案子呢，他无处去宣泄，你也就是给他这么一个讲故事，又能获得这个相应报酬和回馈的机会，是吧？介绍一下，
对，
毕竟你也可以获得一份线索费，对吧？
嗯，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就用他的原话吧，因为这是他对大家跪求的
啊，
就是那个再帮我要点留言吧，天才故事评论区最近的留言贼少，都没人上来唠嗑了，每天更新完，我们一分钟刷三次手机，一连刷三个小时，看不着留言心酸。
你一万字的故事三分钟大家能留什么？
行，
我觉得三分钟可能苛刻了，但是呢大家 虽然那会儿看不完，
嗯，
但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当天的运营编辑，你在看，或者是你看到哪儿想什么就说什么，他们都随时会回复的。你很难在一个这个互联网上得到一个24小时的回复。你以为淘宝那些都是真人吗？
那都是机器，但我们
更换之后真的有一个蓬头垢面的编辑和一个油子麻花的运营在等着你，是吧？
对，
夸张了，夸张了。
行，然后那就是主要是这三个消息了。
OK OK， 好吧，那这个好消息也有是吧？坏消息也有，不是坏消息吧？就是
难解的
故事里的坏消息，
啊、
故事里的坏消息。但是呢，能看出来大家就是非常充实的四月是吧？然后也做出了承诺。那么我们听到这期音频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开始期待和催更了哈。然后呢，大家多多评论，我们在评论区里面，我们这些编辑都会在跟大家交流一番。好，
嗯、
啊，然后我这个也祝福各位编辑啊，按时完成，
加把劲儿，
牛已经吹出去了啊。好吧，那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期待下次跟大家报平安。
好，
拜拜，
拜拜。
You know, instead of waiting for a good day to happen, you know, waiting around, the ups and downs, you know, I just said, look.